我们来看第五讲，按真理敬拜。我们在上一讲的结尾特别谈到这个限定原则的应用。对这个限定原则的应用呢，有的一部分的群体他们有违唱诗篇。违唱诗篇本身呢是非常好的，但是他定那些不唱诗篇的，不是真教会，上升到真假的层面，这个就不好。有些改革宗群体呢，唱诗篇和圣诗，这个规范性原则、限定原则就产生两种不同的应用。我们上个礼拜的结束有一点点讨论，但我今天不是要讲违唱诗篇和这个诗篇和圣诗他们两种的这种解经和应用的问题，我是给大家一个思考。如果你特别对违唱诗篇这个立场感兴趣，或者你对这个唱诗篇和唱圣诗这样的一个原则很感兴趣，你说这两个到底哪一个更合乎圣经的，你感兴趣，我给你提供一个思考。首先要想解清楚这个问题，要从解经原则。解经原则包括新旧约的连贯性、预言和应验，另外也包括以弗所书用诗章颂词灵歌那个经文的解释也有不同。另外一个要从神学去解释这个限定原则，还要从历史，就是教会历史对唱诗篇的有没有会议的定夺会议的定夺有没有什么变化，你都需要去了解。我给大家做一个铺垫。荷兰改革宗呢也是受到加尔文的影响，他们唱诗歌的时候唱诗篇不用任何的乐器，因为当时比较普遍的乐器是管风琴管风琴。如果你想感受管风琴可以去洪家楼管风琴听完之后让人这个肃然起敬，翻腾倒海。当时这个管风琴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是出现在公共场所，公共场所普遍的乐器是管风琴出一些解经一些谨慎的原则，就不允许在敬拜当中使用任何的乐器。那后来改革宗这个教会在荷兰呢，他们经历了激烈的论战，到底教会唱诗的时候要不要乐器配合。其实荷兰改革宗在唱诗篇的时候呢没有乐器呢，就是领唱，有一个领唱，具有一位的这个圣徒描述，当时荷兰教会唱诗的时候呢简直是不堪入耳，就是说唱诗这个谱调有点像嚎叫或者尖叫，参差不齐，非常的乱。经过后续的讨论，慢慢的改革宗教会在荷兰的发展也接触了管风琴，就是管风琴在教会进行给大家弹奏正音，有这么一个变化。那么加尔文在他的这个诗歌集诗篇的韵律诗篇搜集里面有没有加添别的诗歌呢？是有的。加尔文的敬拜观在日内瓦后来到的斯特拉斯堡是有变化的。你要透过这个历史去研究一些教会的会议还有教会的变化，去理解这个违唱诗篇或者诗篇和圣诗。另外一个就是传统，这个传统是要了解说在教会历史哪一个时间他们唱诗篇。那么唱诗篇这个事情后来的时候只唱诗篇违唱诗篇，那么到后来为什么会有圣诗，那这个过程需要了解。大家唱的许多的诗歌是有一个诗人写的，叫以撒华兹。以撒华兹为什么会写圣诗？当时教会是有什么处境，是有原因的。我给大家说一点，以撒华兹一开始对教会唱诗篇不满，他的父亲说你抄到什么呀，有本事你写诗歌呀。后来他真的写诗给他父亲看，但是 以撒华兹写的许多的诗歌是根据诗篇为范本写的，以诗歌为以 诗篇为范本写的诗歌很多都是。那另外呢，这个规范性原则的解释和应用，改革宗教会的群体都相信规范性原则、限定原则、敬拜必须以神的话为中心。那么在具体的 应用上，有的一些群体他们唯唱诗篇，其他诗歌一概不唱。那有的教会呢唱诗篇也唱圣诗，还有的一些改革宗教会也唱诗篇也唱圣诗啊，那些不入流的神学思想错误的诗歌他们也唱啊，比如说赞美之泉，赞美之泉是出自一个灵恩派啊，尤志廷他们的手写出来的啊，这个是赞美之泉啊。包括迦南诗篇有很多神学严重错误的诗歌。那这个规范原则的应用上怎么去应用又是一个问题。另外还有唯唱诗篇是基要的教义还是非基要的教义也要分明白。你不能说你们不唯唱诗篇你就是异端，不是真教会。那唯唱诗篇它是一个基要的真理还是一个非基要的真理呢？什么是基要真理？神论、基督论、救恩论，对不对？这些错了你再好都是异端。那么唯唱诗篇是不是判断教会真假的标准？唯唱诗篇这个持守到底是基要的真理还是非基要的真理？这个是需要去解释的。另外哈，我们一直谈敬拜，敬拜的元素包括哪些？谁还记得？敬拜难道只是唱诗吗？不是吧？敬拜有什么呢？
圣礼
啊，圣礼、祷告啊、讲道，对不对？还有唱诗，对吧？对，敬拜有很多元素，而唱诗是不是唯一的元素呢？并不是。所以基要真理和非基要真理也能帮助我们理解唯唱诗篇它的高度是否要上升到这个像三位一体基督论如此的高度。另外唯唱诗篇这个原则，我们只唱诗篇一概不唱，那公共崇拜唱的诗歌和个人崇拜唱的诗歌应该是有区别的啊，应该是有区别的。其实我们对于我们整个的敬拜以神的话为中心这个原理按说是不需要强调的，应该神的话统管我们所有的敬拜的每一个环节，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原则上经常是不明白不清楚啊。你们看哈，这个啊，人家共产党开会的时候从头到尾都是以党为中心的，对吧？人家要起立唱国歌啊，然后呢要放一些啊什么这个无经典的电影啊，对不对？仅供党员学习使用啊，人家所有的都是围绕以党为中心，连一个世俗的这么一个机构啊政权他们都那么忠于党的原则。可是基督徒在这个敬拜的原则上连最基本的常识都没了，真的令人惋惜。所以限定原则是告诉我们敬拜的每一个元素要受到圣道的规范。那今天我们要讲，你说我们教会哈、啊，任性规范性原则的敬拜，但是在整个敬拜的程序当中如果没有充满神的话语的话，这叫徒有其表。有没有这样教会？有，他说自己是改革宗教会，对吧？他什么诗歌都唱，他不管这个诗歌神学对错，他的讲到道德主义、律法主义没有符合圣经的解经，他们的祷告像灵派一样，这叫徒有其表啊。有一些所谓改革宗教的传道人是改革宗这个其中某一个体系安的牧师，讲到呢灵恩派、成功神学、心理学，这个叫不叫充满神的道呢？这个叫不叫限定原则呢？不是。限定原则不单是告诉我们敬拜每一个原则每一个元素都要被圣道所规范，另外每一个元素每一个环节要充满神的话语，没有充满上帝的话语不过是一个表面的，是一个面子工程、豆腐渣工程啊，像中国修路一样，对吧？啊，路修得很快，但是三年一修、五年一修、一年一修， 济南也经常修路，原来在聊城，聊城几乎在聊城生活，没有不修路的时候，还在修路啊，就是豆腐渣工程。其实我们的敬拜要明白，规范的原则它不是说你任性就够了，你接受就够了，而是让敬拜的所有的元素都要充满圣道，充满神的话语，这个才是真正的限定性的原则。如果我们说我们是改革宗教会，我们什么歌都唱，我们也摇动上帝的手，震动上帝的宝座，对吧？我们也这歌也唱，我们也生命的和喜乐和啊，生命和喜乐和跟我们礼拜天敬拜什么关系呢？啊，你回家想怎么唱怎么唱，我们鼓励你唱。但是你礼拜天敬拜有什么益处呢？没有什么益处，对吧？然后讲到我们的心理学、故事会、大杂烩，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敬拜的内容的话，其实这样的一个教会，这样的一个改革宗教会里面没有任何的圣道，还是一个假的教会，还是一个虚无的、空洞的、没有真正神圣本质事物的教会。那为什么要强调敬拜所有的元素都要充满神的道呢？为什么每一个的原则当中都要被上帝的道所充满？因为圣经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充分的依据。我们来读一下经文，罗马书十章十七节，大家能找到这节经文吗？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能不能找到这个经文？我很少让大家去翻经文，因为我认为大家已经对经文非常熟悉了啊。我是给了你足够的优越感啊。这句话大家都会背，这是个圣经非常广阔的原则。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就是告诉你，一个人信主他必须有媒介，这个媒介不是异梦异象，这个媒介不是透过感知，这个媒介是上帝的道。说句更直白，没有上帝的道就没有基督徒，没有上帝的道就不可能有人会重生。那么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讲到人怎样被重生的，那里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这个原则也就在罗马书十章十七的原则之下啊。人为什么会重生呢？是因为听见上帝的道，听见的成文的道通过口宣讲出来啊。有一些人说我信主是因为我感觉，或者我梦见，其实这些呢与圣经是相悖的。经文后面又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荣美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永存。这翻译的多好啊！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永存。所以一个人被重生的根源是因为神的道传讲，道进入耳中，圣灵开通耳朵，开通我们的心，领受这道。另外在彼得前书二章二节，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圣经很明确，使我们真正成长的是什么呢？神的话语。这里话语被比作为纯净的灵奶。神的话语拥有各样的营养，拥有各样丰富的养分，供应给我们身体的需要。我们重生是属灵的婴孩，这个属灵的婴孩需要从上帝那里得到灵奶。奥斯丁说，新约和旧约就像母亲的双乳来乳养上帝的子民。其实我们所有的问题圣经都有解决的方法，但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不寻求圣经的方法，不寻求圣经的方法也就是骄傲，认为自己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来改变自己的现状和问题。但是彼得前书很明确，如果你想成长， 你要喝纯净的灵奶，只有神的话是纯净的灵奶，离开神的话就一定是营养不良，面黄肌瘦，肠道消化不良啊。我那么瘦啊，我也吃很多啊，他就是不胖啊，这个没有办法，到底是哪里出问题啊？所有人都跟我说你这个吸收不好，其实很多基督徒也是吸收不好，听了很多的道，那为什么不成长呢？其实没有把什么道消化，消化没有消化上那些道，你就胖不起来啊，健壮不了。另外一处经文，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求你用真道使我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啊，多么明确的原则。帖前二章十三节，我们也不住的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所传给你们的道，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里。其实基督徒生命的丰盛很简单，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回到圣经里面来，回到神的话语当中。但是我们常常不回到上帝的话语里面来，你可以去看一看很多基督徒遭遇的问题，他要怎么办呢？放纵啊，对，用网络放纵自己，娱乐自己，目标转移，对不对啊？话题转移，来解决自己的软弱、灰心、丧胆、挣扎啊。你也会看到有些人一旦有了问题就找到对象诉苦啊。其实找弟兄姐妹彼此交通很好，但是你第一想到的没有考虑到上帝的话语，神的话语才是使我们成圣生命丰盛的根源。遇到的问题并不会在神面前急切的在深渊当中向神祈求的话，其实苦难对我们来说呢，真的是浪费了苦难的罪。而且在诗篇一章二到三节那里说，唯写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的，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他所喜爱的是永啊，尽都顺利啊，这句话我是另一个经文哈。那么结果的方法就是让自己头脑中充满神的话语。那么在吕振中一本翻译的一章二到三节翻译的更好，他说我所啊，他所喜爱的是永恒主的律法，他昼夜所思想的也是主的律法。他好像一棵树移植于溪水沟旁，按时结果子，其叶子总不凋谢，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一个人头脑里面所充满的是什么？上帝的律法。这是圣经一个大的原则。如果一个基督徒从重生到了生命成长都是依靠神的话语，那么我们敬拜的这个环节当中每一个小的环节和要素里面也需要全然充满圣经的内容。如果敬拜没有充满圣经的内容，那就违背了圣经整体原则，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你说旧约的人他们有没有以圣道为中心呢？旧约的人他们是透过外在的物质的预表这样的形式来表达丰富的救恩的真理。旧约神有没有要求以色列民心要受隔离呢？神有没有要求他们你们只是嘴唇亲近我，心却远离了我？在旧约他们不像我们如此有丰富的真理，但是他们透过短暂的外在的预表的形式依然可以看见真理的本质。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不再是短暂的外在的，而是什么呢？而是真正的以言语、以话语、以文字来表达真理。因为旧约所有的预表外在的形式在新约全部都应验，在基督身上完全部的成全。那这个时间可以说新旧约都是以神的话语来充满他们的敬拜。而且利未记从第一章讲献燔祭怎么献，素祭平安祭怎么献，为什么要写利未记？因为以色列人刚出来就像野孩子一样，就是没有宗教教育，没有信仰的教育，没有敬拜的教育， 要把利未记赐给他们，让他们在利未记里面学习如何在道中去敬拜上帝。所以说敬拜最重要是被神的话语所充满，没有被神话语充满了，整个的敬拜无非是一种感觉，是一种经验。既然被道充满，也意味着敬拜的每一个环节是需要我们的头脑的。唱诗为什么别人唱你也唱没有感受呢？因为你没有思想，没有思想歌词在表达什么样的教义。我们和上帝在敬拜这个环节当中是一种双向的敬拜，上帝透过话语来呼召我们，教导我们，那我们需要用什么回应上帝呢？用话语回应，对吧？啊，别人给你个鸡蛋，你给别人一个炮弹，这吵架战争，上帝是用话语对我们说话，我们需要怎么回应上帝呢？用他的话语来回应他。我们看主日的宣召，对吧？宣召，啊，上帝呼召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向他屈膝。我们用话语去回应神，所以敬拜它是一个对话，它是一个活泼的。所以你不能说上帝用话语跟我说话，我用我的幻想跟上帝交流。当你唱到诗篇五十三篇，你头脑中想象你在草地上坐着，对吧？啊，上帝拉着你的手在草坪上，但你晒着太阳，他的这个杖杆都安慰你。那这个就是错误了。我们是用话语来回应神，讲道是话语临到我们，唱诗是用能唱的话语来回应上帝，它是一种双向的对话。当我们明白这个原则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唱的所有的诗歌都要以圣经的诗篇为范围，我们认罪祷告的时候也是需要以圣经教导的悔改为范围。认罪祷告啊，为什么有一个祷文？其实在宗教改革之后有公祷书，公祷书是读的。为什么需要读？因为很多的祷告根本不符合圣经真理，就是张口想怎么祷告就怎么祷告。为了帮助当事人会祷告，会向上帝认罪感谢祈求，就是公祷书。公祷书里面有向上帝的赞美，对圣子的赞美，对圣灵的赞美。我们说创造天地的圣父神，对吧？啊，这个怜悯我们，这一篇的祷文就是采自于公祷书上的祷文。这个祷文是严谨按照圣经教义写的祷文。啊，很多基督徒祷告呢，就真的是啊，这个啊胡说八道，本来求上帝帮助他，一祷告激动，上帝我帮助你啊，还有在扇自己一嘴巴子，这是我见了一个人啊，从那慷慨激昂祷告，他祷告错了，他主啊我帮助你，你赞美我，然后还扇自己一嘴巴子，知道自己祷告错了啊，这个口误不算问题，问题是什么呢？还要通过祷告震动上帝的宝座，你这些祷告真的是没有圣经的根据，没有圣经的规范，那这个祷告你们上帝喜悦，上帝不喜悦。那另外呢，我们的信仰告白也需要圣经教义的规范，我们的讲道更需要圣经经文的规范。我们和上帝的对话，上帝用话语叫我们说，我们用话语回应上帝，这个所有的回应也都需要建立在神的道的规范当中。我们和上帝的沟通不是盲目的，是通过悟性。保罗说悟性祷告，不单在灵里祷告，也需要在悟性祷告，这个悟性必须是真理规范的祈求。说句简单的话来讲，我们在敬拜中所要做的是什么？用神的话去祷告，唱出神的话，宣读神的话，传讲神的话，在圣礼当中看见神的话。意思是说我们敬拜的言语应该是圣经的言语，我们礼拜天是操练一门语言，用圣经的语言，用天国的语言来敬拜天国的君王。这个党开会的时候啊， 啊，必须以习近平主席啊为核心的领导，对吧？你任何一个党的会议，别管是市里的、省里、县里的，违背这一原则，你下一秒就把你抓起来。你看，在世俗的原则里面，啊，他们都懂这个原则，但是我们常常忘记这一个原则。我们礼拜天是要用天国的语言，因为平常对天国的语言不熟悉，唱诗感觉难唱，啊，神的话语感觉枯燥，读起来索然无味，因为没有平常去练习天国的语言。学语言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听。听可以是学语言最快的方式。我们小的时候啊，学这个语言、学说话的时候，有没有老师教呢？没有教。那没有教，为什么会积累了很多的词汇，还有一些修辞的方法？是因为听的。如果你平时没有大量聆听上帝的话语的话，其实礼拜天对你来说是一种痛苦，你不习惯于天国的语言，你的耳边没有天国的语言的响起，那你主日对你来说真的是难受，如坐针毡。如果你到美国去旅游啊，那你讲英文对吧？讲英文，你说我不会讲英文，对你来讲是一种痛苦啊，因为我就喜欢吃馒头、吃米饭，我就不喜欢吃牛排，啊，这是一种痛苦啊。那你在中国说你我离你家多少公里对吧？那你到了这个英联邦制的国家，你比如说到新加坡、马来西亚，你讲公里，人家不理解。他讲英里你也不理解，他们是以英里来说，他们英联邦制的国家，就是到任何一个文化里面，他们有他一种语言。那么进入天国啊，天国的这个教会在地上的彰显的时候，你需要怎么样呢？用天国的语言去敬拜神，学习这种语言。没有这种语言的话，我们就无法和天国的君王去沟通。不是上帝听不懂你讲话，上帝听不懂你讲的话与他真理相悖的部分。所以我们需要用天国的语言，用天国的诗歌，用天国规范敬拜的元素去敬拜天国的语言。所以敬拜是一种语言的学习，这个语言是神话语的规范。我们把这个原则进行了一个细化，如何让我们的敬拜充满神的话语。敬拜最高的体现是礼拜天这一天，如果礼拜天这一天教会没有充满神的话语的话，其实这个教会包括所有的弟兄姐妹也都是啊，这个无知且愚昧，就是混日子，就是教会里的混子油条，没有任何的经验。所以一件教会是否以神的道为中心，就看他主日的敬拜。如果主日的敬拜就是松散的，没有真理的充满和规范的话，那就意味这个教会你不用考虑了，它没有任何真理的要素在里面。你开间教会有没有真理，就是看主日这一天的所有的敬拜程序是否被上帝的道贯彻始终，是否被上帝的道从上到下的包围。如果没有的话，那这个敬拜上帝听不懂，上帝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你在说什么，那这个敬拜是无意义的。首先我们要宣读神的话，我们的宣读呢在主日程序当中是律法十条诫命对吧？其实在改革中的传统当中是读一章到两章的完整的圣经，旧约圣经。那为什么有这么一个设置啊？因为当时人对真理的了解非常少，而且现在而言许多的基督徒他们平时不读圣经啊，不读圣经，你比如说读两章啊，读一章都不读有时候对吧？那主日的时候呢就会有这一个宣读神话语的程序的要素，通过主日让我们通过读经啊，再一次认识上帝，亲近上帝，能够看见自己。而且保罗在各种情况下说要专心宣读圣经，劝勉和教导， 在哪里宣读？在教会中宣读，宣读神的话语啊，不是去设置一些浮浅的诗歌，而是宣读神的话。那每一周都会有一两章完整的圣经，在那个十诫的那个次序安排当中去读那个经文，让我们可以整个的人回到上帝话语中来。那另外呢，是传讲神的话语。传讲神的话语是特别是指的讲道。保罗告诉提摩太说，务要传道。而且大家在旧约可以看见，尼西米为了恢复以色列人的灵性，开始讲道。讲道的核心是律法，以斯拉来进行讲解神的律法，讲解神的话。灵性最根本的复兴是什么呢？上帝话语的宣讲。而且历代伟大的神学家，你像奥古斯丁，像屈索多摩，像奥利金，还有后来的路德、慈云里，还有加尔文，还有后续的一些的伟大神学家，他们的讲道永远是一章一章，一节一节挨着，一卷一卷的把整本圣经讲完，讲的是上帝全备的旨意。改革中的特色，最主要的特色是什么？讲道，传讲上帝的话语，有次序的去传讲。那这个原则是不是唯一的？不一定。但是从历史来看，大部分的神学家还有改教家，伟大的讲道人，他们是逐章逐卷的讲下去。但是有一个讲道人不是，斯普林。斯普林他不是逐卷逐章的讲，他也有他的福音书，像马可福音、约翰福音，他也有逐章逐章逐节的讲。但是他也不是逐章讲，他是从一章抽一节去讲。斯布真他的这种的能力真的很超越，他可以选一节经文，每一个里边选一节，或者每一次讲选一节，无尽无穷的讲下去啊，这也是一种的这个超越和能力。那周马田他也是一章一章讲下去啊，周马田最出名的是以弗所书啊，讲了将近有那么四大卷。他还有有名的罗马书没有讲完，罗马书十六章没有讲完就回了神讲，也是一章一节讲下去。所以改革宗最大的特色就是把圣经拿来一章一节逐步的去解释，需要时间，需要功夫，需要积累，这样才能够讲上帝全备的旨意。今天为什么要有很多的讲座很多讲座，我们今天亲子讲座，明天父母讲座，总是各种讲座，哎，就多得不得了。其实是因为讲道的衰败。圣经里面按照一卷书下来，它包含了基督徒所有的领域。因为讲道衰败了，所以才会有各种讲座的增加。古教部门很厉害啊，他们会有一段时间，比如说有一个这一年把四卷福音书讲一遍，这种能力是非常厉害的。他们不单主日讲，查经各种聚会都是一章一章讲下去。今天太多讲座的出现是因为神话语解释的衰败，已经不如从前了。基督徒所有信仰生活的困境、难题、不解的问题，圣经都给了答案。因为圣经解释的能力弱化，所以才会有另一种反差，就是讲座多得不得了。因为讲道不涉及婚姻、亲子、工作各个领域，才会有单独的婚姻、亲子，包括工作观各讲座出现。这是教会的衰败的问题啊，你不要说现在比以前研究更多，现在根本不如那些神学家、那些教父和改教家的讲道水平，是因为衰败的问题，不在神的话语上全面的下功夫讲解，造成这个问题。所以，传讲神的话语，就是以圣经为范本的讲下去。另外，唱出神的话， 唱出神的话是说我们的诗歌应当含有丰富的圣经和神学教义的体现。如果诗歌没有充满圣经真理的教义还有神学的框架的话，其实这个诗歌是有很大的问题。我们今天唱诗歌讲究旋律啊，就这个旋律好就可以，对吧？啊，这个旋律舒适就好啊。大家唱这个普世欢腾啊，普世欢腾是以撒华兹写的。普世欢腾它不单歌词啊表达了福音的真理，连它的这个普调都和神学相连在一起。今天许多的歌它的普调和歌词是没有关系的，不在一个频道上，它的普调只不过是为了好记，它的普调没有办法来表达教义表达神学。你学任何一个哈，学任何一个学科可能都有要求，但是一个人啊，听音乐不需要这个文凭啊，不需要资历，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听音乐。所以我们在说诗歌最主要的不是那个旋律，但是好的旋律一定是跟歌词的神学教义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因为对音乐不太懂，无法给大家体现这一面，有时间去搜唐崇荣去讲解这个谱调跟歌词的结合，它的美不是单单的旋律好啊，你看这一生啊，最美的祝福，对吧？谱调很美，歌词美吧，歌词也是不咋地的啊。你说你又批评别人啊，你回家可以唱啊，你回家可以唱，你怎么唱都可以，没关系。但是主日这一天啊，你没有这个自由啊。所以说，我们主日的诗歌更重要的体现是神话语的充满。我们主日唱的任何一首圣诗应该更像诗篇，更像诗篇，因为诗篇是绝对的无误的诗歌的范本。而以撒华兹他写的很多诗歌里面，他的这个灵感大部分来自于哪里啊？来自于诗篇。我们说路德他们唱圣诗，但是路德非常爱诗篇，路德对他们后来考牧的这牧师们说，你们如果背不下来诗篇，考牧师这一关就过不了啊。路德他虽然唱很多圣诗，写过圣诗，但是路德对诗篇是非常的挚爱。一首好的诗歌，他会把完整的一个教义在这个诗歌当中体现出来。你唱千夫世界，你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啊，彰显上帝的普遍的启示，神的智慧全能能力都体现出来啊。你唱这个荣耀归于真神，任何一首的圣诗它都有一个完整的神学教义的体现。但今天那些非常普遍的诗歌没有，我会在后期讲找几首典型的诗歌，它里面对教义的违背，它里面没有完整的阐述一个教义，其实非常严重。所以说我们唱的圣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应该像旧约里的一首诗篇，它的严谨庄严还有圣徒对上帝的体验都要包含在这首诗歌里，这才是一首好的诗歌。至于说唱诗歌需不需要音乐，对吧？到底是不要音乐还是要音乐？国内有一些改革中的群体和体，他们主日不要任何的音乐啊，音乐是不要的。这个问题呢啊，这个也太大啊，暂时回答不了，不能轻而易举的来下个结论说啊，这个音乐好与不好的问题。音乐是上帝赐予的一种的语言啊，那最重要的唱诗就是要充满圣经的话语。那另外用神的话语去祷告，我们祷告包括赞美，包括认罪啊，这个悔改， 祈求啊，依靠。祷告最好的范围在哪里？在诗篇里，在诗篇里。你们能不能想到几句诗篇的经节？比如说我现在困苦当中，我得不到帮助，你怎么祷告呢？你怎么祷告？诗篇说，耶和华，我得不到怎么了？得不到你的帮助，我的心忧闷，我要在深渊中向你急切的祈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句话在诗篇多少篇？多少篇？你猜猜？应该是在22章。或者21章，大概是在这个篇幅当中，是吧？我不知道啊。这个篇幅，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们什么狗一样咬我？这什么时候？什么状态？一个神的儿女经历的最大的绝望和困苦，经历的人生不能越过的这个坎坷，别人嘲笑他，或者像若伯，你不是敬畏神吗？你的儿子没了，财富都没了。你有什么可以骄傲的？约伯就可以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们如疯狗一样咬我。这是，你想想，如果不是诗篇，你能想到这样的词吗？你想不到。我在深渊中向神求告，这是什么一种的灵性的低谷？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被罪捆绑的状态才会求？我在深渊当中向你祈求。人家这个诗人说，举杯邀明月，对吧？啊，圣经上的这个诗篇说，我的深渊当中向神急切的呼求，把我从淤泥当中救拔出来。你看这些词汇多么有意境，深深表达了诗人在灵性的低谷挣扎当中对上帝的深深的依靠。用这样的词去祷告的话，你祷告的境界会提升啊，会改变。你每天跪下来，主啊，感谢你带领我这一天，饶恕我的罪，晚上睡觉你饶恕我吧。你天天这样祷告，你有什么进步？你没有任何的进步，对吧？孩子也是啊，让孩子祷告，主啊，这一天你帮助我们，感谢你赐我们饭，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我们跟孩子祷告一样，没有任何进步。你在诗篇当中寻找祷告的言辞，你会发现表达了历代圣徒那种情感的挣扎。我的山寨，我的逃城，我的盾牌，我的牧者，我走过死的幽谷，为你，为你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是丰富的神学表达。神为什么一直眷顾我们呢？为他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你说，主啊，你不丢弃我，你那么爱我，你说这话多俗气。你要是主啊，你为你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就是水平，你知道吧？诗词哈，孩子学诗词最近啊，这个金风玉露。如果我说金风玉露，咱们再相见，什么意思？说什么？什么叫金风玉露？听不懂吧？秋天，大哥他说秋天的风，然后早晨才有露水，就是秋天再相见啊。如果你找一个学这个文科的对象，他跟你说金风玉露再相逢，你搞不懂，脑袋啊，什么意思呢？所以你要用诗篇祷告，你会提高你的对神话语的亲近，你会提高你祷告的言辞，你会深切的感受那种灵性的变化。我们张口就说，主啊，感谢你一天度过了。多读一些诗篇，你的祷告会充满神的话语啊，会充满神的话语。马太亨利啊就说呀，上一代的人用祷告的手册来训练了更新教的牧师，用祷告的言语向上帝祈求。你说我不会祷告呀，啊， 没事，清教徒有他们的祷文啊，祷文每个领域都有，有公祷书，为苦难为疾病祷告全部都有。这些丰富的祷词可以训练一个人的祷告，能够更加以神为中心，充满神的话语。最后一个是看见神的话，就是指圣礼。圣礼包含了洗礼和什么呢？圣餐。圣礼是什么？看得见的道。奥斯汀说看得见的道，他把那个看不见的用看得见的视觉的象征来表达耶稣基督为我们身体被撕开，血被流出啊，不是你用眼睛想象啊，像电视的桥段一样闭上眼睛开始想象，不是想象，而是透过神的话语，用信心来领受耶稣基督的饼和他杯里所盛满他的血。当你吃下去的时候，就真的用信心的眼睛真实的切实的知道，那是耶稣基督为我所掰开的身体，那是耶稣基督为我所流的血。而圣礼和圣道是分不开的，如果圣礼的解释错了，这个圣礼会变为迷信，是错误的。在一些教会里面，他们领圣餐的时候呢，比如说啊，家人没有来，某弟兄没有来啊，他们家的配偶就说，家人说，哎，能不能打包一份啊？要是能打包，淘宝早就有外卖了，对吧？你教会败坏人什么都有，他真敢在网上去卖啊？有某某牧师祝福过的啊，打包一份啊，家庭套餐不能打包了，不能带回，带回没意义。那个圣餐必须要讲解圣餐的意义，表达福音的教义，然后解释完注谢，领受圣餐，让这个圣餐在神的道的解释下面，让神的话语福音能够进入我们的血液当中，进入身体当中，成为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养分。这就符合了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所以圣餐呢，绝对不是马马虎虎的，它是教会惩戒的手段，更是让我们在软弱当中再次亲近上帝更重要的方法。它需要圣道在前为圣礼解释，圣礼在某些角度又超越了宣讲的话语，因为宣讲的话有的时候无法击碎人的心，但是圣礼更加以视觉的表现，象征的表现，使我们亲眼啊，这个亲眼是信心的眼睛，目睹基督为我受死，为我流血，我是被他买回来的。这样的话呢，信心再一次被激励，刚硬的心就被融化，这个是圣礼，也是充满神的话语。改革中的敬拜不是复杂的，是最简单的。简单是因为他宣读、传讲、祷告、歌唱、看见神的话语而已。那么简单的形式在今天被抛弃了。很多人说你们的敬拜啊没有活力，你们的敬拜这个不够热情，没有激情。其实他们内心的恶他们看不见，他们要形成那种肉体的，有唱诗的时候他们的热情是鼓鼓掌，大家蹦一蹦跳一跳，他们是寻求歌词的啊，这个歌词这个歌的谱调的流利舒服，旋律的美，但是对于敬拜的诗歌当中整个程序有没有什么话语，他们根本不关注。有一部分人更换教会不是因为道的缘故，是因为那个教会啊，唱诗不咋地，老年人唱的，老年人太多没有活力，他不是因为道，不是因为话语。所以说我们今天在改革中教会的敬拜是最简单的，透过宣讲，透过宣读，透过祷告，透过歌唱，透过圣礼，让我们看见神的话，这个就是真的敬拜。你说难道我们不需要情感吗？需要，我们下个礼拜会讲情感，然后在真的情感当中敬拜上帝，在真的情感里面感受上帝。爱德华兹说基督教最终是 经历的宗教，神的每一项真理都有深切的感触、经历、体验，才是真基督徒的标记。我们简单，就是以神的话语为中心。我们的敬拜不是一个高等知识分子对一个未受教育人讲话，我们的敬拜是我们天上的父用他成文的话语对我们讲话，不是冰冷的，是父亲对儿子的讲话。我们对神的敬拜也是儿子对父亲的回应，父亲和儿子他们之间充满的是浓浓的爱意，浓浓的关怀。如果你在神的话语当中感受不到神对你的爱的话，其实生病的是你，不是讲到的内容。当你去用神的诗歌去回应上帝的话，你唱的诗歌如同嚼蜡，咬字难，曲调难，总是忘掉。其实你调错也没关系，能唱来也是本事能唱来就是一种能力。所以我们回应神就是儿子对父的回应，是用满有他话语的诗歌和内容来回应这位拯救我们的天父。规范性原则不是使我们变得单调，是让我们变得更加用神的话语，让父与子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近，让父与子的关系更能感受话语的活力，感受父与子这种亲近的关系。有一本的儿童漫画书叫《父与子经典》里面有很多调皮的场景，但是非常有趣，浓浓的爱意。我们用神的话语去回应神的时候，我们是他草场的羊，这是一种深厚的情感。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也是深厚的情感。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深厚的情感。耶和华我得不着你的帮助，这也是什么呢？儿子对父亲满满的祈求。所以敬拜不是枯燥的，对儿子来讲亲近父亲是喜乐的，对父亲而讲他愿意透过讲坛的道来塑造我们的生命，他一定是充满活力的，就像你和你的孩子对话一样，自然里面包含了爱，包含了恩典、关怀、这个提醒，还有嘱咐，它应该是浓浓的爱。我们的敬拜也需要不断的去操练。当你听到神的宣召的时候，那是在以父的慈声来呼召我们，我们对上帝回应的时候，那是一个被从这种拯救的浪子现在成了儿子，对父亲的呼喊，对父亲的承认，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我是你草场的羊。好，我们今天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